大太子是他妈的指甲肉和眼珠子，又是他妈心头的一块病，脸上的一块痣，一块黑痣啊。金国英儿嫁给傻货大哥，虽然不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可也窝心了一辈子呀。35年夫妻，只不过前3年失过脚，还是婆婆点了头，丈夫同意的，于是才有大太子这个纪念品。后来地位一年比一年高，名声一年比一年大，自个儿就管住了自个儿。只因他那张嘴是个炒勺，三句话不离荤腥，所以村里人仍然捕风捉影，连我都是嫌疑分子之一，甚至为大太子的来路背了几年黑锅。当然扣在我头上的屎盆子早已被40流年洗刷干净。这倒不是有谁给我的冤案平反，而是由于长大了的大太子放在显微镜下也找不出有任何一点跟我相似的。大太子呢，自幼吃偏饭长大，他妈只知道浇水施肥，可就是忘了整治打岔掐尖啊，等到封了秧子再想补救只能悔之晚矣。粪大水勤不用问人，那是五谷杂粮，如果不见苗蒿草松土也不能高产。小孩要管，小树得剪。金国婴儿忘记了这两句老言古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金国婴儿自以为栽下的是金瓜银豆，不想借出来的却是几粒狗子呀。开头他想叫大太子踩着我的脚印，从小学念到大学，当个金榜题名的文墨书生。后来见我舞文弄墨，惹下塌天大祸，倒栽葱摔了个青云直下，沦为头戴着紧箍咒的贱民，才知道念多大书担多大风险。书中没有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他也就不想强迫儿子悬梁刺骨，囊萤映雪，读破万卷，墨传铁砚了。10年内乱发生之时，大太子还没念完小学，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太子目前的文化水平比当时还得打5折，耍不了笔杆子，学手艺没有耐性，做买卖缺乏眼力，下田种地又怕风吹日晒，5行8作都不成才，只落得个游手好闲的耍货，酒囊饭袋的吃货。经过婴儿人前护斗儿，背后叹气，半夜3更想起来暗自哭泣，后悔当年留下这个孽种，生下来怎么就没有及时给他掐死呢。最叫金国婴儿头疼的还是大太子那闹不完的一桩桩花案呢。大太子呢学不会挣饭吃的本领，潘驴邓小贤这武功却无师自通，钢笔八仙桌子高一韭菜样就嗜好偷看女茅房。从16岁时起啊，更是黄鼠狼子钻狗洞，有他妈这块金字牌匾，下三滥的女人都抢着勾引他取乐和取利。金国婴儿呢想改变儿子的沾花惹草的恶习，却并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新招，仍是祖辈川流的以毒攻毒的老套子，给大太子娶个大媳妇儿，捆住他的手脚，拴住他的心。金国婴儿的口头告示刚放出去，造反团大头子狼串腰就把亲妹子送上门了。这狼串腰的妹子呢名叫大果子，在公社中学当红卫兵团司令那阵子，曾经勒令女老师都剃成秃子，上厕所站立解手，男老师呢留起长发剃阴阳头，上厕所蹲坑撒尿。他独占一间教研室，4名剃成秃子的女老师服侍他的起居饮食。他在水缸里洗澡，洗澡水呢按人头份赐给男老师喝下去。胡闹了2年，领下一纸文凭，滚出校门回了村，又在他哥哥的造反团里当铁姑娘战斗队队长，斗争4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都是他领班掌刑，瞧着那个不顺眼儿，女的一折3道弯，解下腰带，把脑瓜子塞进裤裆里，系上裤腰，放在毒爆火热的太阳下晒着，名曰看瓜。男的挽起裤腿儿，膝盖跪在鸡犁稿子堆上，脑瓜顶上扣一只女人的尿盆子，鼻孔里抹尿素化肥，大果子的为非作歹，连狼串秧都觉得出了圈， 不赶快把她嫁出去，必定养虎成患，是个祸害呀。当时呢，这金国银儿不能得罪郎串烟儿，郎串烟儿兄妹大发造反财，大果子能带来一大笔的陪嫁来，金国银儿也不能不动心呢。大果子虽然凶恶，金国银儿艺高人胆大，自信呢，降服得了他。三方面考虑的都很周全，也没有问一问大太子愿意不愿意啊，就满口答应下来了。知子莫过生母，金国银儿最了解儿子的脾性，见到筐里那就是菜，是个女人呐，他娘就能解馋。啊，馋烙见着主伯伯没有不乐的。果然啊，大太子一听他妈给他定了亲了，那嘴笑得跟瓢似的，三天一小催，五天一大吵，恨不得眨眼之间就花烛成婚入洞房。那一年呢，大太子17，大果子23，榆林村革委会成立，依旧是金国银儿执掌大印。他给大果子减去3岁，添在大太子名下，男女双双都是20，到公社就登了记了。大果子过门3天呀，干壁新盖的茅房，纸香不臭。但是到第4天，就旧病复发了。哎，窝里造反要夺婆婆的权呢。这3天，大果子关着门，早把大太子擒下马。老公公窝囊不是敌手，只要斗败了婆婆，他就可以总揽家政了。金国银儿麻痹大意，大果子蓄谋已久，儿媳突然袭击，婆婆猝不及防，头一仗虽然吵了个不分胜负，金国银儿已经表现劣势了。过了不久，儿媳又发动进攻，从吵嘴上升到对骂。金国银儿那张嘴虽是有名的二婚铺，可是大果子那张嘴啊，那更是一口泔水缸啊。婆媳从早骂到晚，金国银儿气得个半死，大果子却只不过溜了溜嗓子。金国银儿声嘶力竭，难吐一字，大果子的嗓子却嘹亮得像铜铃响。婆婆败在了儿媳的手下，金国银儿一口气窝在了肚子里，病倒，趴了炕了。大果子不但不见好就收场，而且偏将胜勇，追穷寇。趁金国银儿病中虚弱，要一举夺取家庭女王的宝座。他每天摔盆砸碗，指桑骂槐，跺着案板骂不住声。公公嘟哝了一句：“杀人不过头点地啊，你嘴上留点德吧。”他把菜刀拍在案板上，骂道：“
你当惯了软盖王吧，我可不是好捏的柿子。”
那时才7、8岁的春蔓也难以忍受，尖着嗓子问道：“
你会说人话吗？”
他瞪起挂血丝的眼珠子，喝道：“
小贼丫头，骑马不当口罩，你给我闭嘴！”
大太子本来站在他的立场，可是也越听越扎耳朵了，不得不劝他一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呢？这是个首要的问题，你别像一条疯狗，你见谁咬谁啊。”他却好赖不懂，啐道：“
呸，你比混世虫多一挂下水，少在我眼前放屁。”
大太子热脸碰了个冷屁股，叫道：“难道我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只许脑瓜子缩进脖腔里，没有一字半句的发言权？”大果子冷笑道：“
哼，人贵有自知之明，你比那些狗崽子还低的。”
大太子发起了少爷脾气，吼道：“哼，从我爹妈到上三辈，响当当的都是贫农，我是那根红苗壮的革命接班人。”大果子狂笑起来：“
大寨田野长杂草，你妈肚子里就不能装个野种？”
大太子呢，只当他是满嘴喷粪，并不心虚胆怯，追问道：“空口无凭，你有证据吗？”于是这场婆媳之争转为夫妻恶斗了。
姑奶奶说话字字是真，句句属实。
找出证人来。
进屋问你妈去，她还没有咽气，是个活口。
我早问过你妈了，你是马下的骡子，驴背的贱货。
你这个野种狗崽子，敢骂我妈！
大果子在暴怒之下砍了大太子一刀背。大太子急忙闪身，这一刀被砍在肩膀脖子上， 虽然没有出血，却是痛入骨髓，嗷嗷鬼叫：
哎呀妈呀，没有，大果子砍下了我一只胳膊，疼死我了。
他倒地打滚，叫声惨不忍睹啊。经过婴儿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儿媳的咒骂模模糊糊地听见了三言两语。他浑身虚弱无力，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也就咽下了大果子的鼻涕唾沫。但是一听大太子被砍下一只胳膊的惨叫，母子连心呀，痛痒相关，竟然翻身下炕，破门而出，手疾眼快，夺下大果子的菜刀，飞起一脚正中大果子小腹，大果子应声倒地，身下淌出一滩血来。
哎呀妈，他这刚挂上军儿啊，您这一脚给踢小铲了。
大太子假装行家，顾不得胳膊疼痛，抱起昏迷死沉的大果子直奔大队卫生室。
你这个混蛋王八羔子。
经过婴儿踉踉跄跄地追出两步。
他肚子里带着私货过门，你还要满村刷告示啊。
他的两腿颤软的拧了个麻花，自个儿把自个儿绊了个趔趔趄趄，一头撞在了南墙上。大果子一攻为守，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场面经过婴儿见得多了，唬不住也吓不倒，而且转败为胜，占了上风了。吃了几剂汤药，大病化小，经过婴儿的身子强壮了一点，气力充足了一点，便雷鸣电闪，兴师问罪，审问大果子在出嫁之前的淫乱丑事。大果子心怀鬼胎，小产之后大伤元气，在经过婴儿的强攻之下一败涂地，只有逃回娘家。山火哥哥率领造反团反扑经过婴儿，替他报仇雪恨，争回脸面来。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啊，这时的狼串腰已经走了下坡路，造反团气数也将尽了。但是看到义奶同胞的妹子两眼哭出血来，三天三夜水米不进而气息奄奄，也就不能不大动手足之情了，收拾残兵败将冒险出击。经过婴儿在大果子走后便开始备战了，调动几十名榆林村的小伙子是严阵以待。两军相逢，勇者胜，经过婴儿亲自上阵督师。不等造反团列成战斗队形，他便先声夺人，大喊一声：
冲啊！
榆林村的几十名小伙子便两路夹攻，四面包围。经过婴儿擒贼先擒王，一马当先活捉了狼串秧，造反团也就树倒猢狲散。经过婴儿下定决心棒打鸳鸯，斩断大太子和大果子这段孽缘，狼串秧光棍不吃眼前亏，代表他妹子无条件同意离婚。大果子离了婚并没有改嫁，门户开放，广结新欢就好。大太子是个贱骨头，仍然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和刷锅水入饮可口可乐，为讨大果子的欢心，便从家里偷粮稻米，撬锁挖钱给大果子进贡。耗子打洞，家贼难防，扰得全家鸡犬不宁，经过婴儿寝食难安呢。直到1978年揭批查运动，狼串秧和大果子双双被捕判刑，才搬掉经过婴儿的这块心病了。然而大太子一面寻花问柳，一面还痴心等待着跟大果子破镜重圆。后来听说大果子刑满释放，嫁给了一个在劳改农场结识的佛爷，痛不欲生，差点喝了滴滴胃啊。哎呀，农家子弟却打扮得像个香港古惑仔，我一看见大太子就吹胡子瞪眼。哎呀，你已经34岁了啊，活了大半辈子了。我离开春曼的茅舍，迎着大太子走过去，见面就大声呵斥：应该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改弦更张走新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干爹，借您老人家的吉言。大太子点头哈腰，嬉皮笑脸：只要您一开金口，那不费吹灰之力，孩儿就能变废为宝啊。我的面孔仍旧铁板一块， 你当我是法力无边的活佛呀？念动六字真言便把你化腐朽为神奇。干爹，不是，你也太小瞧自己了。大太子摘下龙须草帽戴在我的头上以表孝心，您呢颁布一道最高指示，我妈不理解也得执行。她掏出9800块，我开上了出租车专门接您老人家吃国宴去。哎呀，您那个车贩子朋友是何许人也呀？他是大果子眼下的丈夫。
嘿，你这个爬虫类的畜生，
我如果手里有一根打狗棒啊，那真想一棍子打断他的腿。你如果真心改邪归正，那就赶快收敛心性啊，娶个勤劳正派的媳妇儿。
可是我妈不给我婚姻自由啊。
大太子大叫冤枉，他的老花眼看中了那个女杀人犯，我可不想洞房之夜就做刀下鬼。
哎呀，又是这个杀人犯。
我自言自语，行，你带我见识一下这个人。
那我怎敢羊入虎口啊。
大太子这手哆嗦着给我指了指方向，他住在贺老爷子家里，榆林村头北运河边啊，一道沙岗像一条龙脊，沙岗上的柳棵子像绿栅栏。沙岗下有一座四框黄泥墙小院，小院里有三间红瓦青砖的新房，最惹眼的还是黄泥墙里的那棵老杜梨树，像一棵遮天蔽地的大绿伞，下小雨淋不湿地面，下大雨呢也像从筛子眼里漏下几滴水珠来。何老爷子70多岁了，带着13岁的外孙女儿小莹，居在这座弥漫着花香水气的背景角落里。小莹的妈妈在10年前的一场车祸当中丧生，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只有小莹这点骨血了。小莹的妈妈原是本村的赤脚医生，后来到公社医院当大夫，有一回半夜3更出诊，半路途中啊，被一辆拖拉机给撞伤了，开车的喝醉了酒，撞伤了小莹的妈妈，自己也连人带车栽下河去。天亮之后，有人发现躺在公路上的小莹妈妈已因失血过多而亡了。这是1977年的惨事了，那时的小莹呢才只有3岁，哭了一会儿便睡着了，也就在睡梦和记忆里把妈妈忘得个一干二净。小莹的爸爸呢，虽然只念过初中，却是村里的才子呀。1978年考取了外贸学院，1982年念完大学，被分配到远洋货轮上当翻译，走遍3大洲5大洋，每年只有2个月的休假。小莹在外祖父身边长大，爸爸休假回家像个客人，又老是闷闷不乐，常到妈妈被撞死的地方呆坐，一坐就是半晌，2-3天呀，不说一句话。爸爸心疼小莹，小莹呢可怜爸爸。爸爸心疼小莹，不愿再去，小莹的小心眼里却想有个妈妈给爸爸作伴。爸爸这几年呢到过几十个国家的港口，带回了5光10色的8大件土特产和小玩意儿，有日本的、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西德的、意大利的，还有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圣萨尔瓦多的，地名念起来就像绕口令啊。
爸爸，您怎么不从美国带回一个妈妈呀？
小英猜想，美国女人一定都长得挺好看的。前年夏季，爸爸真给她带回一个挺好看的女人，却又打扮得妖里妖气，看着扎眼，这说起话来嗲声嗲气的，听着刺耳。那个女人一见她便眼露凶光，她一见那个女人呢也撅起小嘴儿。何老爷子更是黑着一张脸啊。那个女人吃过饭就闹着要走，小莹爸爸连眼皮也不抬，挥了挥手，你走吧。那个女人走到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回了回头看了小莹爸爸两眼，小莹爸爸转过脸去并不送她。从这以后，小莹爸爸再也没有带过女人回家。不久啊，又被调到远洋航运公司驻外办事处工作，4年一任，2年才有一回休假，父女俩分离的时间更长，见面的日子更少。不知不觉，小莹上了初中1年级，一晃啊， 长成个半大不小的少女了。何老爷子虽是个粗人，但是很心细啊，斗大的字儿认不得几担，却喜好文墨。他有一身武艺，能教小莹几路拳脚，上学不受坏孩子欺负，长大不怕流氓歹徒。他是个老瓜把式，能教小莹种出皮儿薄个儿大咬一口甜如蜜的上等西瓜，承包一块瓜田几年就能当上万元户。但是他不会加减乘除，更不会 XYZ， 瞧着外孙女儿的教科书和作业本干瞪眼，插不上嘴也帮不了忙。小英呢，重无轻文，念书不专心，期末考试两门主课不及格，小英爸爸最近就要回国休假，和老爷子慌了神，他要在姑爷进门之前找人给外孙儿补一补课。等到姑爷回来，外孙女儿不但补考得到双百，而且要从初中二年级起芝麻开花节节高，日新月异，全班拔尖。老人呢，常到北京城里的农贸市场卖西瓜，眼界大开，脑瓜开窍，一车西瓜卖了240，花了120刊登了一条招聘家庭教师的广告。三天不见有人登门，和老爷子急得围绕老杜梨树团团转，后悔自己当了个冤大头，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120块白白装进报社的腰包。无忧无虑的小莹却爬上杜梨的树梢，攀枝登杈打秋千，笑得呀像一只飞跳啼鸣的小山雀子。忽然柴门外有个怯生生的声音问道，
请问这里是小莹的家吗？
何老爷子在杜梨树下收住脚，转身眯眼看，小莹在杜梨树上站住脚，低头向下看，只见门外站了一个20挂梨的城里女子，身穿白汗衫和蓝裙子，脚下一双半旧的凉鞋，手拎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提包。小莹觉得她很像日本电视片里的阿信，刚到东京在梳头师傅门下学艺，还没有嫁给龙三少爷的那个阿信。姑娘啊，你找谁呀？何老爷子走上前去开门问道，
小莹不是要找个家庭教师吗？
城里女子的脸红了红，
我是前来应聘的。
老师可把您盼来了。
小莹一声欢叫，从杜梨树上出溜了下来。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野婚》，演播人于心，制作人骨头。